定就会啊，这个就不，这就对了啊。所以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啊。再翻过来看第十五首，愚人要实话，净受长空故，不如思意义，互利无有变。这个十五十六十七页，我们把这三首偈念下来啊，它是一段啊，前面是一首一段啊。譬如甘蔗味，虽不利皮节，亦不从皮节而得一生味。皮节如释化，亦理有生味，是故学预言，思维于十一啊。注意细细看这三首偈说的一桩事情。只有愚人他才喜欢这些世间的言论啊，净受长空故，他这一生呢空过啊，喜欢搞这些东西，不要说邪论，那是古报在三头啊。即使正论也不行，为什么呢？正论里头要有正性，他会说他做不到啊。比如说正论，你常常讲的满嘴的都是孔孟之大道圣道，或者心里头的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那这种正论也不行啊，正论呢也会多三头啊，何况是邪论啊，何况是欺骗众生，那个罪过怎么得了啊？所以一生呢就被这样困苦，太可惜了。佛在这里教给我们，不如思意义，互利无有变啊，不如你想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啊，你这一生读一部经，学一个法门啊，常常啊把它放在心上啊。你的心呢是清净，你的心是专一的，是法如此，这个佛法更不例外。至今我们在历史上看大圣大行，宗圣也是治一经一论啊，他心专啊，所以他有见地，他有法子啊，他有著书啊，能够流传于后世，利益无边啊。那么这种人绝不会走三恶道，果报一定在人天。这就是世法里面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佛法也不如是，也要懂得一门深入，一容易得定，容易开慧啊，不如思意义，互利无有变啊。那么佛唯恐我们对这个意思还不能透彻的理解，下面举个比喻给我们说，这个比喻比喻成甘蔗啊，这个甘蔗在印度那个时候也很普遍啊，大家都常吃的，这个佛就举这个比喻。那吃甘蔗，当然你吃它的味呀。这个甘蔗水的滋味，可是甘蔗水的滋味没有离开甘蔗皮，也没有离开甘蔗节，所以说它虽不离皮节呢，也不从皮节。你离开它得不到甘蔗味，但是你不离开它你也得不到啊，所以你一不从皮节而得于圣味啊。这个比喻大家好懂， 所以佛就用这个比喻来说，脾结就好比是释化，义理呀、啊，那是甚位呀、啊！啊，这是佛教给我们呐、啊，要舍弃那些废话的，你要得他的圣位啊。所以在平常谈话这个言论当中，你要能够思维他的义理，那你就跟得到东西啊。如果只是在言语上啊去争论的，那你就错了啊。你比如吃甘蔗的时候，你倔皮较结，得不到甘蔗的味道，这个就错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有两手半，智慧诸菩萨能知实化故，常爱药师为第一义功德，法位及义位切脱第一位，谁有智慧者而不生信药呢？这个两首诗一段啊，两首一段。智慧诸菩萨呢，跟那个初叶菩萨不一样啊，这是真正开悟的、真正觉悟的这些菩萨啊。那么经上通常都是指化身大士啊，至少他们已经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这样的菩萨他们明了啊，知道了这个事化的果实，所以他们的言语很少，常爱要思维，他的心清净啊。这个思维是文思修三会啊，菩萨修的三会呀、啊。三会里面透露出来的是第一义功德，这个第一义功德很难讲啊，讲了我们也没法子体会啊，这不是我们的境界。但是此地都要说一说，诸位。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啊，像这个无量寿经大家念得很熟啊，你们看到十方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去啊，参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他讲经说法，阿弥陀佛真的为他讲经说法吗？那真的，这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转述了，讲了不少啊。那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的，好像呢那个翻译一样。释迦牟尼佛听我们翻译的，佛说了这么多。其实佛有没有说话？佛一句话没说。那些菩萨有没有问问题呢？菩萨也一句话没说。彼此对佛的意思，他就明白。妙不可言呐、啊，哪有那么多废话说、啊？彼此沟通意见，这个说法立身，还要用言语，那太笨了，怎么会用这个东西啊？给诸位说，我们凡夫，高级的凡夫都不要用语言。到哪一层这个凡夫呢？你看看二禅光阴天，光阴天彼此交换意见，放光不用说话，很奇怪，他一放光你怎么就懂得了？你要不相信，你走到十字街头，你看看那个红绿灯那一放红光，你不就站在那里不动了，何必要说话了啊，不能走不能走啊，这快走快走，你说这多麻烦呢、啊、光阴天以上的人彼此交通废话就没有了，哪有那么多废话连篇呢、啊、 所以你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发生大事，佛对他们讲经说法还要用言语啊，没这回事情啊，所以才晓得那个世界奇妙啊，每一个人心都是寂静的。那佛的意思能体会，这个菩萨的意思佛也懂，彼此在寂静当中，佛就令一切菩萨去开悟，就得利益了。所以要晓得言语的功能非常有限，低级的这个教学法才用言语，高级的教学法已经不用言语了。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第一义功德就显示出来啊，法位即义位，解脱第一位啊。法是佛所说的一切诸法呢，义是法里面的义理啊。明白这个义理呢，这个解脱啊，现身解开呀。无始界以来的那个结解开了，脱失摆脱掉了，一切迷惑颠倒妄想统统摆脱掉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位就现前了。第一位也就是前面讲的第一业功，这是真如本性里面的这个法位也出来了。谁有智慧者心不生信仰，哪有真正智慧的，这是开了智慧的菩萨，他不喜欢这个事情，他怎么会喜欢这个是化呢？下面两句，是故应气血无力助言语，这是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因此，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个缘故，你看看智行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应当把没有利益的言语统统舍掉除非我们在一起讨论经论讨论政策应该要讨论除此之外有什么好话好说的那就不如老实念佛。下面这个六句是总结，常要勤思维，殊胜第一。佛教导我们，勉励我们，应当常常喜爱思维，思维修啊。殊胜第一，文思修三会是菩萨所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小乘修行的原则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里面有圆融，有次第。次第呢？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它有次第。圆融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叫圆修。可是菩萨的三会没有次第，它就是圆融，它是一二三三个人绝对不是闻了以后再去思，思了以后再去修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的。所以我们对于三会不能够误会，不能望文生义那你就把这个意思完全给解错了。他的文是代表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文做代表。思是代表明了，我们凡人要明白的得想一想，菩萨还要想吗？菩萨如果一想他就是凡夫了，他一想就落在一时之去了他 他们已经力行一时了，不用行一时了。转八十成四智，人家是四智菩提，不是八十五十一心所，怎么会去想一想呢？啊，所以那个思是代表明了，修是代表没有过失，可见的一接触就明了，就不迷惑啊。从不迷就说之为修，从明了说之为思，从接触说之为闻，一次完成，哪有三次啊？这才高明啊。三会是什么？三会是戒定慧的慧。你要没有开会，你这决定做不到，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哎呀，我修菩萨行，你看我在这里听经我闻呢，回家去慢慢去想啊，想了以后我再怎么去做，那就全错了啊。你在这个地方闻呢，闻是道听途说啊，回家就想啊，胡思乱想啊，你去修行啊，盲修瞎练呢，你还自以为你是菩萨，你糟不糟了？就糟蹋菩萨了啊！所以不能产生误会啊！这三个字给三句不是一个讲法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佛教教给我们要学菩萨啊。这如是地方，诸佛所称赞，是故明智人常要勤修习。一切诸佛赞叹什么人呢？赞叹菩萨的三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就通达明了。这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他就能把这些事实的真相，性相离事因果，一接触通通明达，这就是殊胜的第一，这才是诸佛赞叹了。我们再看幕后的结论。二是弥勒菩萨佛拜佛前，稀有世尊乃能善说世话过失。弥勒菩萨难得了，弥勒菩萨的赞叹是代表真听懂啊，他不听，他没听懂，他怎么能够赞叹得出来啊？啊，世尊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善巧啊，把这个习惯说世话的过失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思维甚意，利益共同啊，我们接受佛在幕后的教诲。应当常常思维最殊胜的义理。如果就本经来说，本经到最后弥勒实行也是倒归极乐啊，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圣意就可以称说弥陀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能够常常忆佛念佛，那个利益功德无量无边呐。世尊，何有菩萨求于如来真实智慧，而复乐于虚狂实话啊？这弥勒菩萨很感叹的说啊，哪有菩萨如果是真正发心一心一意要求如来圆满的智慧，这个如来真实智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求无上正等正觉，还会喜欢这个世间虚狂的这些事论啊，这不可能的事情。菩萨一定学习，我们要真正想学菩萨，真正想在这一生有成就，也要跟这些菩萨一样， 把这些实话实行。那么以上所说的是世话二十种故事，下面这一段呢，弥勒菩萨带我们请教世尊这睡眠有些什么故事、啊、这喜欢睡眠的人很多啊，啊，我们看看啊。而是弥勒菩萨二百佛爷世尊，云何名为睡眠中国？若观察时，菩萨应当发起精进，不生热闹。这个睡眠是六道众生很重的习气。睡眠重的人，诸位要知道，不能升天呐、啊。天人的精神饱满呐、啊。不打瞌睡呀，常常打瞌睡呀，不是个好事情啊、你看这个阿耨罗陀过去听经就喜欢打瞌睡啊，释迦牟尼佛给他的教训那里都很有道理，佛没有妄语的啊，佛讲他你这个打瞌睡呀麻烦呢，将来像螺丝蚌壳类呀、啊、一睡一千年，那是、啊、那个喜欢，你看你将来是投胎投到那里那种动物，那喜欢睡觉的是啊，所以这是要有警惕啊。弥勒菩萨很慈悲替我们问出啊这个问题啊，提出这个问题向世尊请教啊，这个云何名为睡眠中国？那么若观察时啊，假如菩萨有高度的警觉啊，能够啊观照觉察到睡眠的过失啊，他自自然然就会发起精进啊，就不会呀、啊、生烦恼了啊。这个睡眠是昏沉啊，昏沉是烦恼的一种。佛言弥勒，初夜菩萨应当观察睡眠过失有二十种。世尊在一般经上通常给我们讲法了，多半是讲十种，这讲二十种是加了一倍也是，可见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们在华严经上习惯看到世尊讲法的时候都讲十种啊，顶多讲个十一种十二种，二十种很少的，我们在此地看到二十种，二十多种啊，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啊很严重啊。说若观察时啊，南林菩萨发起精进呢，亦乐无倦啊。那么我们今天听了佛的开示，能不能呢提起觉观啊？能不能提起警觉？来观察这个事情啊，也能让我们自己精进而不懈怠啊。请看经文，弥勒，云何名为乐于睡眠二十种故？一者懈怠懒惰啊，这个不必说了，喜欢睡眠的人当然是懈怠懒惰啊，这精进提不起来了。二者身体沉重，这个麻烦来了，沉重是有病啊，身体不健康了啊，所以你要晓得许许多多的病从哪里来的，贪睡来的。你还能贪睡吗？健康的人身体啊轻快啊，块头再大，他动作敏捷，啊，他神清，啊，这是健康的现象。人不太胖，看起来好像千斤之体一样，很难移动，这个毛病就不轻快了。啊，看到这个样子，大概是喜欢贪睡。三天。饮食 憔悴，啊，这是面黄肌瘦啊，啊，这个颜色不好看呐、啊。健康的人呢，容光焕发，啊，这个不健康的，一看就看到，就看出来了，啊，也都是贪睡。四者正住疾病，没病啊，他也睡出病出来。何况有病呢，那就更麻烦了。五者火戒雷入，这个火戒就是我们今天讲体温啊，你的体温入，体温下降啊，就是说你体温已经不够了啊，怎么样吃补品啊，像这个高丽参这类啊，都是热性的啊，这个是体温不够，这大多数用这些药物来补啊，来进补。可是你贪睡的时候也就睡掉了，那就没用处，起不了作用啊。六者食补消化啊，多睡的人消化不良啊，为什么呢？他这个肠胃啊，在里面蠕动的很慢，你所吃的东西很不容易消化，啊，这个不消化就得病啊，啊，多半呢是属于肠胃病，啊，其者体生疮疱，啊，多睡的，啊，如果这个身体生疮生疱啊，那个相当严重了，睡得太多了。就会有这些毛病了，多半是一般的这个生病的人啊，躺在床上太久的时候，他确确实实容易生这些疮疱。八者不勤休息啊，当然他不能够精进，不能够勤奋努力的来学习。九者增长愚痴啊，这个好懂。十者智慧累力啊，没有智慧。纵然有智慧呀，也在睡眠用睡眠上昏沉啊，确确实实把你的雾门都堵塞了。是一者皮肤暗浊啊，你看健康的人皮肤是光亮的啊，这个皮肤发暗，浊浊是不干净啊，怎么样洗你看到这个皮肤都不是干净的样子。十二者非人不近，这个非人是鬼神，诸天鬼神看到多睡的人，他看到都摇头，对你生不起恭敬心。十三者违心愚钝，这个违心就是所为所行的，你所为所行都是愚痴暗钝，不聪明不敏捷。十四者烦恼缠缚，昏沉一定妄想多啊，这个多睡的人呢噩梦多啊，睡也睡不好啊，他真正睡好了大概不需要睡得那么多啊，越是睡不好是越贪睡啊，这个里头它也有因果循环呢，所以必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十五者睡眠佛性，睡眠是佛学的术语啊，也就是说的烦恼种子啊，烦恼种子在哪里呢？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啊，这个东西在睡眠当中它起作用，起现行，把你的清净心，把你这个觉悟的心盖覆住啊，让你的智慧生不起来啊，盖覆你的心啊。十六者不要善法啊，善法不喜欢。十七者白法减损， 这个善法，中国人说善法，印度人讲白法，啊，我们中国人讲善恶，这个古印度的人他们习惯讲黑白，啊，黑法表示恶，白表善，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翻译的人在文字上，大概是当年文字的修饰韵词，啊，如果用两个白法就不好看了，啊，你看前面是不喜欢善法，这个叫善法的减弱了，纵然有善法的时候也减损了，减弱了，这个消损了。十八点，心下列心，下列范围就非常之广，一般讲呢反复心、六道心，啊，都是属于下力，不能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那么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下力心就是贪嗔痴慢这一类的行为，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离不了贪嗔痴慢。十九者正心精进，看到别人精进，不但不赞叹不仰慕，他还恨他，还讨厌他，嫉妒他，他在造罪业。二是者为人亲近，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多睡眠的人，懒惰的人，几个人重视他，几个人能尊敬他，啊，所以一般大众对他不亲近。那么佛在此地对睡眠呢给我们说了二十种过失，这二十过。下面这又有寄送了重说，二是世尊重说寄言，这个下面也是二十首偈，请看经文：慎重无疑迹，懈怠少看人，颜色无光泽，是要睡眠过。喜欢睡眠，身沉重，没有威仪，不知道检点，啊，懈怠懒惰，什么样事情他都担不起来，啊，担负不起来，啊，言辞没有光泽，啊，这个是睡眠多睡眠的故事的现象。别人常病恼，啊，多睡眠一定多病，一定多愁多烦恼，啊，凤凰多奇奇，四大互违反呢，是要睡眠故。这个四大就是讲的四大不调，啊，这个凤凰，啊，风是一种风病，睡眠很容易得这些，所以讲这是风寒一类的，啊，无论是在冬天是在夏天，睡眠时候要吹到风啊，决定不好，啊，因为那个时候睡眠的时候，一个人差不多是这个全身毛细孔啊都是张开的，啊，很容易受风寒，啊，那么就是容易得病的，啊，这个四大不调啊。第三首，饮食不消化，身体无光晕，身思不清澈，多睡眠的人阴身也嘶哑，啊，不清不清，不会清不清脆， 饮食不消啊，这个都好懂。第四，其身身疮疱，昼夜常昏睡，这昏睡不醒啊。蛀虫身机关是要睡眠故，这个机关意思就是机会，这个身体生这些寄生虫，给他们的这个繁殖的机会，或者叫病菌，病菌繁殖的机会，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退食于精进，发烧助财宝，多梦无觉悟，是要睡眠故。这个多梦啊，前面唱好你没有，这一句是补出来的，补充说明的。喜欢睡眠人当然不能精进，世间财富固然是你前世修的因，前世不修因，你今生怎么样勤奋你也发不了财呀。所以财不施得财富，法不施得聪明智慧，无为不施得健康长寿，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因虽然有了，因要不遇缘，果报也不能现前。缘是什么呢？缘是精进。你命里头有财富有因呢，可是你不精进，天天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你的财富从哪来呀？那不可能嘛。你必须要精进去经营呢，你有这个缘，你的财富才能现前。所以一睡眠呢，把这个缘呢，善缘断掉了，命里头纵有财富也不能现前。你说这个苦恼不苦恼了？是发烧助财宝了，多梦无求啊，这是不多梦决定是噩梦多啊。这睡眠过时，下面一首，痴妄常增长，药蛰与蛀坚，直肾难疗治，是要睡眠过。妄是比喻，愚痴那个形象就像罗网一样，那个孔啊密密麻麻了。形容愚痴啊，这愚痴增长啊，智慧当然就没有了。他还喜欢执着他的成见，这个主见他的成见，一切事都是自以为是，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就是主观成见很深，这个毛病呢很不容易治疗，也就是说他不容易觉悟。第七首，损减于智慧，增长于愚痴，智意常下劣，是要睡眠故。这一首的意思好懂，智慧损减了，愚痴天天增长了，这个人没有大智在这个世间呢得过且过这是过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生不晓得从哪里来，死也不晓得从哪里去正所谓醉生梦死这是说的这一档事情。彼诸阿难若，常怀懈怠心，非人得其便，是要睡眠故。那么这是指一类修行人， 如果他闭关，阿兰若是极尽的出处，或者是他住山，我们一般讲的住茅棚，都是修行养道的行者，他们修行的方式。可是他在这个里面呢，不是真用功，在官房里面睡大觉，在茅棚里面高卧，是搞这一套，这就懈怠了，这不是真的精进啊。佛菩萨不护念他了，妖魔鬼怪得其便了。这个得其便者，他把自己的把柄啊授予妖魔鬼怪，于是妖魔鬼怪就会控制他。这我们一般人讲着魔啊，这一点要知道啊。这多睡眠的人不但还没有别的，还着魔。什么魔呢？《楞严经》上讲的睡魔。糟糕了，这个麻烦大了。你们都楞严，楞严五十一种一魔，睡魔叫魔的起变。第九首，蒙愧是真力，风松不通力，说法多恶多废妄，是要睡眠故。蒙这个愧，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糊涂啊，丧失了真念，它的现象呢读经读得不顺利，常常掉字，常常看错行，哎呦，这些毛病，这就是精神不能集中，这是睡眠不足啊，就有这些毛病啊。如果讲经啊，在讲台上忘掉了，不是，把经意思忘掉了，或者准备东西忘掉了，那么这种现象在初学的人是就是紧张，紧张会忘掉，这个不是紧张，这是。睡眠不足，精神提不起来啊，往往有这些故事。第一是法手，由痴起迷惑，住于烦恼中啊，其心不安乐，是要睡眠苦。睡眠太多，这个人呢，总是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啊，这就是愚痴引起的迷惑颠倒啊，心里面常生烦恼，那个心怎么会安住呢？学佛，你第一所得到的啊，第一个。所得到的好处，得到的利益，就是清安啊，自在快乐啊，法喜充满。如果这一点的好处都得不到，我们就要认真检讨，我们学佛了出了毛病了。实在讲，怎么个检讨法呢？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看看犯了哪些毛病。如果没有犯毛病，可以说保证你学佛学的自在快乐啊！这一定道理啊！这佛法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你不能离苦，不能得乐，那这种佛法你学它干什么？这学法不能离苦，不能得乐。不是佛经不灵啊，是我们学错了啊，我们不如法不如理，所以得不到经典里面所说的 这些境界啊，这些功德利益。第十一首功德界神经，长生忧悔心，增长诸烦恼，是要睡眠功。功是功夫，功德跟福德不一样。佛在经论上说得很清楚，福德可以分给别人享受，功德没有办法。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功德是戒定慧。那戒定慧没办法给人呐，这是我自己修的。持戒有功。